们做的人其实要比任何人都还要认真，嗯，然后让大家就觉得说，哦，你是玩真的。然后当我们玩真的的时候，觉得很多事就会变真的了。大家认识嘉义可能都是鸡肉饭，白醋凉面，
我就是。
对，那2023年的新的一本嘉义的书，难道还要再谈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吗？我觉得先可能先把要取材的这个先入为主的心念拿掉哦，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在写别人的故事。
对 对，没错，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在写别人的故事，然后你要让他用最舒服的状态告诉你最真实的故事，
对对对，
你才能够捕捉利益。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一个把自己的自媒体品牌做得很棒的下岗女子，让我们先来欢迎宁凯。
Hello， 大家好，我是宁凯。
宁凯，欢迎 你今天来到好日光景。
哇，第一次来。
对，我觉得宁凯的下岗女子这个社群，这个品牌，这其实就算你的个人品牌了，经营的非常精彩。今天特别想要邀请你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分享，到底是怎么样一路上把这个自媒体经营的那么棒，然后甚至到出书，有非常非常多的邀约，好，一直进来。那我们要不请宁凯先来聊聊当时是怎么开始下岗女子的。
好，这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我才开始成立下岗女子这个粉专，
所以四年。
对，四年。那其实那时候成立的时候，其实已经那时候其实已经算自媒体这个行业已经很蓬勃了嘛，然后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写才容易在红海市场里面被看到。
真的。
对，但一开始其实也没有想太多，一开始只是那时候会创立粉专是因为那一年我跟我的好朋友然后去到日本的濑户内国际艺术季。
哦，你有去。
对对对，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其实前几届台湾人去的没有这么频繁，对，然后那时候的网络资讯其实算比较偏少，我就开始帮大家整理啊，是会在旅程的过程中，然后朋友就发现说，我好像拥有了这个就是技能，可以把每个点之间衔接的很好。对，因为濑户内大家知道是跳岛艺术季嘛，
对
对，那个就是船班啊、交通啊，哦，所有都要算得很清楚。对，然后他就说，哎，好像觉得我整理的可以分享到网络上，也让大家知道。但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已经这么多人在做这一行了，然后我其实听了蛮多那时候听了蛮多前辈分享说好像也没什么秘诀，就是要持续写。对，然后那时候会取下岗女子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就会一开始其实也会想说那到底要取什么名字。对，然后又加上这么多人做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在网络上搜寻说一些可能就列了几个名单，然后去搜寻网络上有没有类似的名字。因为如果说类似的名字，就表示说以后的在做社群的 SEO 这种搜寻的话，其实会很比较
吃亏。
对，比较吃亏。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家从小就虽然说我是嘉义人，但因为爸妈工作的关系，大部分的求学阶段其实在台北，可是又加上我们家蛮特别的是因为我阿公是庙公。对，所以我爸爸又是很常会帮忙庙里的事务啊什么的，所以就是基本上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其实都会被带回家，就带回嘉义。
哦，回家。
对对对，带回嘉义。然后他们的爸爸就其实说，哎，这一百杯登起 A 杠哦。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像从小到大就是自己虽然说去到北部，但跟嘉义一个连接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网络上搜寻说，那如果我叫下岗女子的话会怎么样，
结果都没有人有。
对，就只有下岗，就是说我那时候搜寻就是说下岗羊肉卤。所以我就想说，哎，跟我不同行。
对，
可以可以这样。
这一点要提醒大家是，欸，品牌要慎选。
对，
尤其现在你要在网络上下广告，对对，关键字很重要。
对， 对，
所以下岗等于你的家乡在嘉义。因为有 A 杠这个名称，然后你又自己很用心的去找了一个，欸，不会跟别人有太类似的一个名字，就是下岗女子。所以你刚刚想说你一开始是有点像是先把旅游的资讯拿来做书写。
对，
那后来是你应该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要去切入到嘉义嘛，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有这一本李嘉义。
对，
哇，这李嘉义真的是里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就是五大主题规划啦，然后甚至六条独家路线。就是其实乍看之下，我那时候说老实话，我拿到我想，欸，是一本旅游书， 结果翻开之后，我发现你的表达方式很不同。我今天想要让大家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你自己的书写风格，
好，
然后还有当然你的画面、嗯、我觉得现在做自媒体视觉文字都是结合的要很密切，
嗯，
对。那我们再回来聊聊主题，就是你既然已经决定要经营下岗女子这个品牌，那你刚刚提到是旅游，然后你有切入嘉义这件事情，这因为我们不都说你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主题，或是你不能分享太广，你是怎么去选择这几个主题，或是你的内容大概包含什么？
嗯，好，就是李嘉义应该很多人打开书都会有点吓到，收到蛮多的回馈说他们很少看到字这么多的旅游书
应该都是图更多对不
对,
对,
对，然后会以嘉义为主题的话，其实可以回归到其实在我们一开始，其实下岗女子她这个品牌在书写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暂定说到底要以哪里为主，其实到现在为止来说，我们其实写的面向还是蛮广的、嗯嗯、那为什么后来我会回到嘉义，其实一个蛮大的重点就是，其实因为我2019年的年中开始写嘛，那2020年其实就遇到了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情、
哦、疫情，
对，就是疫情、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怎么，因为我其实之前的行业其实在旅游电商、
oh.
对，然后就想，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也知道说疫情对于旅游业来讲其实很冲击、
嗯、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在反思说，哎，虽然说我好像有了一个还不错的工作，然后一个还不错的 title、
嗯、
但是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我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是
哦，
对，
了解、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在这段期间我可以好好思考我怎么样用我自己的身份然后去为我未来的职涯做规划、
嗯
嗯、然后当然中间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一开始还在台北工作嘛，然后因为我就还是会写可能各地的事情，但是因为有些可能只是因为某篇文章而吸引来的读者，他就会，他可能没有认识到我整个生长的脉络怎么样，他就会看到就觉得说哎，是不是一个都市人都会人在写一些可能中南台湾的事情、
哦、
对，然后就会有这些可能不是，就可能就一次质疑而已，其实就这么碰过一次、
嗯
嗯、但
你就很在意他，
对，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很不喜欢被抓小辫子然后我就会为了这件事情做到一个很极致的反应，就是说那我不想要因为这件事可能未来都成为别人的口舌、
嗯、
对，我就直接想说好，那就疫情期间我也其实也在思考职涯，那我就直接搬回嘉义。疫情期间然后大家的目光其实都只能在国内旅游嘛，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想说那就先把国内旅游写好、
嗯、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情况就是，虽然说我的读者我写了很多中南台湾的事情、
嗯、
但其实如果从后台来看的话，其实蛮多的读者的是来自于北部
、嗯、
对，他们很想要知道说哎、欸，可能离他们居住地比较远的地方的台湾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我就好像在一个，其实嘉义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往北跟往南其实都很方便移动、
嗯、
所以就开始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开始用自己的观点去记录这些，
嗯，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持续写吧，然后就慢慢的会有，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自己写，然后后来中间有专栏邀约，
嗯，
然后专栏邀约之后就变成哎，如果大家有一些可能地方的策展啊，或者是一些地方要出一些书的话，就开始跟大家合作，
嗯，
然后到刚好去年有出版社邀约，就是写
出
书，
李嘉义这本书就诞生了。
对，所以他其实有一点有一段这样的历程
、欸、可是你这样讲虽然听起来很轻松哦，就是我就这样搬回嘉义我就开始写嘉义，然后开始有专栏邀约，其实你讲的很轻松，但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知道整个市场，不要说国外，就说台湾有多少想要踏入自媒体这个市场，但是不是每个人写一写就有专栏邀约啊，就有那个出书的邀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当中你一定有想过有哪些事情你是做对了。
嗯嗯，一开始会，因为刚刚有说到好像听起来很轻松，但因为我从台北回到嘉义嘛，所以一开始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收入、
嗯、
对，就是因为毕竟也是想说要必须要靠这一行养活自己，所以一开始其实有点像是我真的什么案子来都写，然后就接、
嗯、
然后有点像是因为你也没办法，就是你必须要过生活嘛，你必须要有，不能就说你为了梦想而需要可能再去跟，就已经长那么大了还要跟家人求助、
嗯嗯、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会抓住每一个练习的机会、
嗯、
然后去想说那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不要看起来这么外行， 然后所以就会去看说别的编辑是怎么写的，然后或者是、那别的主编是怎么样去列访纲的，然后开始到了现场，然后也会去就是慢慢的去累积经验。对，所以一开始如果说从大家看我的文章来说，其实一开始我有点像是资讯的收集者。我就想说那我就做的比别人还要多功课，然后把这些内容全部转述成我自己的想法跟说法。对，但后来慢慢的就是这样练习练习，当然现在可能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好像加入我比较多的观点。对，就是开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我觉得这样的风格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定，但如果说真的要去说下岗女子为什么被看到的话，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我可能蛮会吃苦的
比较吃苦耐劳型的，苦干实干型的，
对，就是吃苦、比较会吃苦、对，就会讲说那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或者是不要被别人说话、所以其实很基本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这样，就是毕竟可能就面子比较薄，就会想说那我不要让自己丢脸这样。
那你一开始就因为你刚刚说有什么案子你都会愿意接、但他们愿意把案子丢给你，表示你前期也已经累积一段时间了。对，现在品牌也是很聪明的，我不会随便把任何案子丢给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谁，或是他名不见经传，或是他点阅率非常低的一个媒体，表示你前面已经累积够了。你觉得你累积的那段时间有哪些事情是做对的？
好，我觉得某方面是我其实也会观察一下网络上，或者是我其实自己吃，我们自己吃饭其实会看，就觉得说有一些其实已经很多人介绍了，然后我就会去想说那我还要介绍吗？对，
你反而会避开太过热门的。
对、或者是我会避开，就是假如说街头，应该也不是避开，就是可能会像是街头小吃是很容易入门的，然后我就想说既然这么多人会去写，那好像也我其实会去反思说那是不是真的他我一个有关系。所以我当然这就是会回推到现实考量点，说那如果我想要写一些可能非常有识别度的作品，然后可是我觉得某方面也可能跟我自己个性有相关，就是我自己也不会去到可能太喧哗的场合，
太跟风哦。
对，所以应该说就是我也会想说大家都在那边，然后
你也跟着去。
对，我自己会想说那等过阵子再去
了解，等不要那么挤的时候
我
再去看看。
我自己其实算是就想说那等可能平日，像是说大家假日都去，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平日再去这样子。所以后来慢慢的其实就有点理出自己的路线，就想说那我好像就可以去找一些可能坐比较远的车去到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
所以就你刚才讲比较辛苦的路线。
对，所以想说那在那边待，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我写了很多可能大家没有想过会变成主题的地方，大家会觉得很惊喜，因为我发现很多地方的乡亲如果看到那篇文章他们会很激动、对，他们会觉得、
有人愿意来写我们了，
就很开心，就说终于自己的家乡的美被发现了。
对，就是你反而去不要说偏僻，就是那个点可能还没有被发掘。
对，
然后 OK 好，所以我觉得我听到我要的答案了，就是我一直在想大家都想要做自媒体，但是他绝对不是你的第一篇文章就嘣就爆红的，他肯定是不知道你要累积多久，搞不好有人在四五年还在那边快要淹下去，对不对？但是就是在你前期累积这段时间，可能你就要走出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路，这个很难给你答案。比如说 你是写旅游，可能有人专门写美食，有人写穿搭，有人写各种不同的东西，有人做保养的，那你就要在那个领域，因为同样的一个领域一定不会只有你一个自媒体，那要怎么去跟人家不同，我觉得这是你想要告诉大家的。
对，然后我觉得某方面要做自己舒适的工作的样貌也很重要。对，因为像我们现在就觉得说这样的状态是我觉得最舒服的，我不用可能真的就是要跟大家这样子一大群这样一起去，而是我可以慢慢的在那个地方，然后慢慢走，然后慢慢我们可以慢慢拍，然后慢慢的跟那些人聊天。对，
真的我觉得你不管你去到部落或是你去到很多不同活动，我觉得你写的东西就感觉得出来你是有去聆听一些什么的，你如果没有理解他们的背景或是一些故事，你写不出来的。
对，
所以你知道我就一直在幻想哇宁凯是怎么写出这一篇文章，哇那一定要跟一些人聊过天，而不是说来这边走走看看拍拍漂亮的风景，然后拍拍自拍，然后拍拍照就走了。所以这就是你刚刚讲的，你会选择比较辛苦的路线，然后可能慢慢的因为经验你也衍生出我到一个地方我大概我喜欢陈述的观点是什么，你就会很快速的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
对，
找到什么人来请教这样子。
对，
哇就是要比 较去挖掘一些背后的东西。
嗯，我觉得某方面我觉得女生还蛮吃香的就是女生做甜点
很可爱我跟你讲电话我就说哇宁凯声音好可爱哟、哦，真的、
对，我就因为就真的只要到地方上去然后只要就说哎、欸，叔叔阿姨好、
啊、你看这句话讲出来多甜啊
对，然后就我觉得这是女生做甜点很比较真的我觉得、相对于男生来讲我觉得比较幸福的地方
就是可以比较软然后可以去收集到很多你想收集的资讯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很多我们其实地方采访很常会遇到说哎、欸，大家来然后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会问很专业然后他反而如果让他
怕他 回答不出来这样子
对 他自己会害怕说如果太专业的问题、他反而会就是其实很多地方人会退缩因为他会觉得说这样没啥对，但我们其实就觉得说女明做的事情很厉害，但他们就会比较可能比较害羞表达，然后所以这时候真的就是要靠就是跟他们聊天，然后跟他们就是好好的跟他说，哎，就是用一个很日常的对话，慢慢去找到我们那时候想要做功课的地方，
打开那个话匣子，
对对对，
然后让他们打开那个心房破冰。因为有时候我想在很多时候就像我跟你 podcast 我跟你也是第一次见面、你去到很多景点你可能也是很多都第一次见面，
对对对，
所以要怎么样让大家愿意对你侃侃而谈，
对，
你觉得哎，那个怎么问跟你自己本身是女生这件事情有帮到你这样子。
对，那对，还有我就还有尊再去地方就是比较我觉得先可能先把要取材的这个先入为主的心念拿掉
哦，
对，因为像我们一定都是先问对方说，哎、先聊了一下天，然后就说跟他说我们这次的可能是想要收集到什么内容，然后可不可以方便拍照，就不要可能，因为我们真的也会遇到有些人可能进到人家村落，然后就相机就拿起来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对，就是也会有这种，对，但这种就是很容易会让当地人觉得说，哎、是不是比较猎奇，还是怎么样，他们会造成他们心里的一些压力，所以我都觉得可能很多取材都是以。我们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在写别人的故事，
对
对
没错，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在写别人的故事，然后你要让他用最舒服的状态告诉你最真实的故事，
对对对对，
你才能够捕捉那一面，
对对对，
所以就不能，当然他目前对你而言已经是一个工作了，但是你用你一个你的角度跟你不同的做法让这个故事可以更真实的呈现在大众面前。
对
那我觉得我想要聊聊看、就是因为李嘉义这本书里面真的好多景点哦，你不管是小吃或是嘉义里面各种景点都有，有没有一两个例子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就你为什么要写这里，然后你写当时在写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角度去介绍它。
好，就是李嘉义这本书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说有什么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其实在上一本以民间观点就是不是可能收到政府的出版品还是就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嘉义的旅游书其实是已经到2016年了。
哇，
对，
哇，那就是你因为你是2023年7月出版的嘛，
对，
几刷了现在？
现在三刷、
才半年，不到半年就三刷、天哪、来今天下去来再加一刷Podcast 出来大家赶快
谢谢大家帮忙对，
因为很质感很好啊，对，然后大家想要认识嘉义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的确是可以去入手的一本书，所以你说是2023年是你的书，然后上一本是已经是七年前，
对，
所以你想到什么角度可以来呈现，
所以我就其实我在时候写这本书就在想说那有什么是已经是2023年的嘉义、对，因为我想说、如果因为大家认识嘉义可能都是鸡肉饭、
真的
白醋凉面，
我就是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2023年的新的一本嘉义的书难道还要再谈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吗，
整本就是鸡肉饭的故事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有在想，然后又加上我在前几年有参与到就是嘉义 那年办台湾设计展的时候、然后我有一起出了一本书叫本地嘉义史、然后我也在想说那我出了这本书很有可能在书店跟本地嘉义史放在一起，那我是不是必须要做内容的区隔、
对
对对对，
都是你嘛，前面是这样，你不要又写一模一样的字把它复制贴上，
对，就很怕大家觉得说买了两本嘉义的书怎么内容都一样，
很 像
很像对，所以我就想说那自己的这本书我是不是可以放一些可能是我的生活为出发点，然后又加上、这几年来其实嘉义变化很多，就是很多可能二代三代回去接家里的产业再重新转型嘛、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新的年轻人回到嘉义之后去承租街上的老房子做新的品牌，然后又觉得这些可能是2023年的嘉义需要被知道的，对，所以里面也讲了蛮多这些故事。那 如果说有一些可能景点想要跟大家特别提出来的话，我会想要讲就是嘉义市立美术馆。嗯，因为刚好你今天的场域跟台南美术馆很近，对，然后又其实嘉义市立美术馆，我觉得它在虽然它其实今年也才四岁，嗯，所以它跟我回去嘉义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哦 ，OK，
对，然后会特别想讲，是因为，因为它是新的美术馆嘛，那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它得了，因为建筑得了很多奖，然后又打卡很漂亮，对然后我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常，就基本上每个展档期我都会去看展览，然后我其实就有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哎，我每次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群可能是看起来就是可能是游客，然后他可能在外面打卡完，然后觉得啊已经很舒适了，然后后来进到里面发现说，哎，有一台机器要买票，然后就整群走出去了，
我就不买票进去就对了。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可惜。
票价有很贵吗？
我记得好像50块吧。
那还好啊，
就是，但是我不知道，就可能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画面是不是够了，他们就想要去下一个景点。对，然后会特别出来讲，是因为我觉得嘉义市立美术馆其实这几年来其实做了很多跟嘉义有关的内容，因为他们其实身为新的美术馆，他们其实当然为了求市场的最大能见度，其实他们也可以办一些 IP 大展，吸引很多人。但我觉得他们的经营理念一直很清楚，就是说他们的每一档展期要跟嘉义是有关联的。他们是必须要成为地方美术馆的就是内容的代表，有点像是代表嘛。所以他们其实从开幕到现在，所以他的档期可能就是陈澄波啊，然后画家的，然后蒲天生雕塑或是方庆棉摄影相关的，这些都是跟嘉义渊源很深的创作者，然后或者是就是真的是嘉义人。对，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作为大家认识嘉义的一个入口。然后真的就是从外面看美术馆跟走到二楼去看整个，从那个玻璃帷幕看整个嘉义街区的整个，我觉得看视角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很希望大家未来来到嘉义同满价买票一起走进去，
不要只是在外面拍照打卡好不好。
因为我这本书叫离嘉义嘛，然后可以分享一个最今年突然从里到外的一个嘉义小吃。
到外
对，
是不是因为你写的就变外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就是我们知道南部吃端午节粽子都是水煮粽嘛，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南部的可能每个家庭很容易就是家的就是阿姨啊妈妈聚在一起包粽子都会一大串，然后就是端午节之后都吃不完。然后所以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吃法，就是说因为冰箱太多粽子了，然后如果再继续蒸的话小朋友就不想吃，
太软烂了。
对，所以阿公阿嬷就会拿粽子跟蛋一起煎，就煎得恰恰的。它其实是厨房里面就是家庭才会出现的东西。然后我后来这几年回到嘉义，就在吃早餐，就是有时候去吃早餐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嘉义怎么有一些早餐店把这个我们小时候在自己家厨房吃的煎肉粽拿出来变成早餐的正餐去贩售。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后来就是去年我刚好在写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有特别选在端午节之后跟大家做分享。那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打中了大家当时家里的冰箱还
是
很多
粽
子。
你也会选时间哎。
那篇文章我才写5分钟吧，就那篇贴文才写5分钟，然后就瞬间2天就300多次分享，
就是很多婆婆妈妈都收到一个连结，来赶快看一下怎么清家里的肉粽。
对，
所以这分享时间很重要哎。
对，分享，那对我其实有点吓到。然后后来到了今年，因为我们就今年到了端午节前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官网嘛，然后就可以看到每篇文章的数据，然后就端午节前一个月的煎肉粽都是很前面的，那就是通常都是全官网第一名。然后我们就去查，然后就发现今年好多媒体去报道煎肉粽了。
所以你应该是煎肉粽那个推波助澜的那个始祖。
因为我就想说每一间介绍都是我介绍的那2间。然后我的网，因为打煎肉粽其实有文章就其实在前三吧
、
对，然后就想说那应该全部都是因为这样而去的。
你有没有觉得很骄傲，很有成就感？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变成就是说他以前可能是大家不太会去看到的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然后今年就全部他就煎肉粽突然被贴为嘉义小吃。
你那时候在写煎肉粽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篇会变这么好？
我 哦，我这个其实可以跟很多创作者分享，因为很多创作者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可能会去羡慕说，哎，为什么这一篇他的可能分享数这么多，或者说赞数那么高，嗯，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在写的时候都不知道后果，嗯，对，所以很
真的很难预期哈，
对，很难预期。有时候我可能写了两个小时，我自己觉得哇，这篇文章可能这个主题超赞的，有可能就是反应还好，嗯，对对。然后当然，所以很多那种突然爆掉的文章，我们其实都是超出预期的，嗯，所以我觉得某方面都要推估说，好像就是真的，就是你真的只能一直写。嗯，对，因为你不知道哪一篇会读对，嗯，因为刚刚中间有一段中断，然后就很因为咚咚锵经过，
咚咚锵，因为你是原来你是庙公的孙女，所以你会带着阵头来，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等一下录的时候如果有咚咚锵咚咚锵，就是嗯，他跟着宁凯来的，来绕境的，
很有趣，
对，就是嘉义或是台南这种就是热闹很多，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讲到煎肉粽嘛，
对，
我来讲煎肉粽，我说哦，所以我刚刚就很好奇是你那时候写煎肉粽的时候，其实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不会有太多预期，嗯，大家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写这个主题人家就一定会看到，还是说哦，这个主题我能预期它有几千个分享之类的，或是会有几万个点阅率之类的，嗯，其实真的不知道，
对，
所以大家就是要怎么样放开一点，
对，就我觉得就是放宽心因为很多人会想说好像是不是现在演算法对于创作者来说不友善，嗯，然后就会可能一直跟着他的规则变，嗯，但我们其实自己都没有在管现在到底规则怎么样，嗯，对，我觉得某方面创作者到最后好像就是我们必须要靠作品去吸引到哎，也喜欢这样观点的人，
一定很多人很迷惘，你觉得你可以怎么鼓励大家？
好，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嗯，我觉得我的历程中有一段更也有一段很迷惘的过程，嗯，就是因为我们刚开始做品牌的时候其实是用手机拍照，就其实 有点像是哎，亲朋好友们一起出去然后就是记录日常，嗯，然后后来到中间我开始觉得说哎，品牌的调性它必须要可能是如果未来想要朝着商业合作发展的话，它必须要可能有一个转变，就是手机可能变成相机，但不是说手机拍摄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常跟大家说最好的最好的相机其实就是你最身边最亲近的那一台，嗯，只是因为我们在做商业考量的时候会想说，那如果想要让我们的照片是可以可以用在被用在印刷上的，或是甚至说被用在活动宣传的或那种大型的看板上面，嗯，它
解析度就很重要，
对，解析度就是势必要有一个从手机变成相机的一个转折，嗯，然后来那时候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后来当我们开始用尝试用相机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现说哎，那个明明我觉得说相片的质感是比较好的，但怎么反应没有以前这么热烈，嗯哼，对，然后他就开始会观察一下这个大家心态，会觉得说哎，好像太精致的画面就觉得是不是有太商业感太重啊，或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反而觉得好像不是他们过去那种认识的在身边很亲近的人那种分享的样子，
嗯，哦，变得有距离感，
对对 对，
太精致了，跟我们平常用手机拍糊糊的不一样之类的
吗？对，我觉得对，那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读者的转，他们还不习惯，嗯，对，所以我其实中间花了差不多8个多月，
这么久，
很，就是它是算比较明显看到，可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应该都还有在持续的，就是让大家去习惯我们的画面就是长这样。
所以那八个月是怎么样？你觉得点击就下来很多，
对，点击
还是留言也少很多之类的？
很明显，就是因为其实点击没有那么多的话，其实就反映在它的触及不会这么好嘛，
对
对
对
对，嗯，对，它其实就会很明显的看到说它跟之前可能真的就是之前的二分之一或是三分之一，这种
明显，
很明显，
而且长达8个月这么久，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痛点其实很痛，就是，嗯，但因为你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做社群的人，但你好像一直你明明想要把内容做好，但碰不到你想要分享的那些人，嗯，对，但是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好像就是要撑过去，因为难道要如果说真的要未来有一个目标想要朝商业合作迈进的话，嗯，就真的必须让自己就是说那就是要继续有点像硬着头皮前进，嗯，因为就是如果说后退的话就等于这个尝试就没有了，
嗯，就等于你说我如果再马上改回手机拍，嗯，然后能不能回到以前比较好的状态，嗯，那你那时候选的是 不我就是去咬牙试试看，
对对对，
然后八个月后你就觉得有回来了，
对，八个月后开始慢慢的我觉得也是 这中间有累积了很多不同形式的作品录、刊物也好，或者是一些外稿的也好，就是它可能在不同的平台开始被曝光了，然后大家就我觉得可能就又吸引了新的人来，然后旧的人也会开始当旧的人再重新看到说，哎，怎么好像蛮多人很喜欢我分享的东西，那当然会再回来看，
又回流了，这样，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我们一定会。做这条路上一定会有感觉到很吃力的部分，但我觉得目标很明确其实蛮重要的，
不过也很好你经过八个月之后又回来你刚刚提到因为其实你是为了一个更长远更后期更大的一些商业合作的机会，我有注意到你最近有一个商业合作很有趣，因为你自己也特别拿出来写，就是你最近去日本高知嘛，就跟虎航合作，
对，
而且我觉得我看了你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很替你开心，哎，你会写出来就是因为你当中有一篇发文在介绍一个建筑嘛，你等下可以跟大家分享超过1000次，你觉得被分享超过1000次是一个里程碑，
对，
你要聊聊这个感受。
好，就是因为我们去高知然后也在想说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观点去带台湾人去认识这个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城市，然后虽然我们也有一些可能比较大家常见的路线，可能是搭着观光巴士可能去到哪些景点啊这样子，但我们其实中间也在旅程中也在想说，如果是从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平常 出国就会想要知道的事情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发现哪些题材，然后我们就发现高知有一个社区很有趣，它其实一开始是有点像全日本最大的违章建筑对，因为它是后来才比较后面之后才合法的，就是有人去申请那个建筑的合可，然后它的社区的成长的脉络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夫妻，他们买地之后然后就开始盖自己理想中的社区的样貌，所以那个社区完全不是大家可能想象的就可能很规规矩矩的，就是一个建筑体的，然后每一层就是不同房间分隔的样子，
完全跳脱大家对建筑的逻辑。我有看你那个光那个楼梯啊电梯的建法、
对，
然后楼顶还有一个水池啊，
对，
那太妙了。
对，它就是每一个都其实都是以社区的人为出发点，因为他们一开始其实只盖一、就开始盖一层嘛，然后还遇到来的住户的需求，他们就开始去变动房型啊，然后跟觉得说，哎，楼梯也不要盖，可能大家觉得很常见的，而是好像设计了很多路径让大家回家可能每天都可以走不同的路回家
每天回家都走个迷宫看看，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我觉得他的盖法很以人为出发点，因为他就是当下居住的人需求是什么他们就盖什么，像刚刚有提到水池嘛，那他其实一开始是想要盖游泳池，因为那个房东的孙子那时候他想说盖个游泳池给他孙子，就孙子说可是我喜欢钓鱼
变养鱼
对，现在就变成一个池塘
在自己家屋顶钓鱼也蛮酷的，
对，所以他其实大家如果去网络上看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泽田公寓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家人，然后开始依照自己的理念去盖，而且他们那时候盖的时候其实会优先给可能在收入比较可能就是需要帮助的家庭，因为他们的租金其实相对其他的同样的坪数来说是比较友善的，然后当然就是默默的，因为大家在里面其实就是都是以人为出发嘛，大家就是与我们想象的现代生活不太一样里面的人就是邻居都会互相认识啊，会办一些可能像现在快接近圣诞节他们的社区就是像冰冰的就是挂了很多灯饰，大家会一直整个社区都是很喜欢在那个气氛下面，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先透过网络上的也是影片去还有就是一些国外的影片，然后看发现然后去实地走访，然后我们还去现就是当地的书局买了一些他们介绍泽田公寓的杂志，对，然后开始去比对去写看说，哎，他们日本人是怎么样去用他们的观点去介绍这个公寓，所以我们其实有点像是转译把他们的观点跟我们实地走访的记录然后给让我们的读者知道，然后因为我们还很害怕不能去，因为它毕竟是社区嘛，所以我们去的之前还写信给他们，对方
很有礼貌，
对方说，哎，请问我们，因为我们就想说，哎，网络上很多 还就是日本的当地的创作者也都有去，然后想说好像是可以去询问的，然后他们就说，哎，如果是自由行，就一般旅客不是那种很大群的话，就可以可能早上十点到五点，下午五点之间是可以去到他们的公共场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走廊啊，或者是去他们哦，他们顶楼还有养猪、养兔子、养乌龟，
复合式建筑，
对对对，就可以去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我们在写这篇文章，其实这篇反而有预想，会觉得说他应该会有一点就是回馈，是因为我们发现，哎，明明大家对于日本可能很
熟悉，
很熟悉，很常去旅游，但好像没有人介绍过泽田公寓。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写的话，一定会有一定的感觉，会有一定的回响，只是没有想过他的回响还剩已经就强化到大家愿意分享这件事情。
对，现在能分享，你说人家按个赞留个言，留言你都感动了，对不对？对，还愿意再分享出去。
对，
现在分享，我那时候看就已经找过，你说破千，现在不知道几次了，一定又成长很多了。
对对 对, 对, 对、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让看的人一个很强烈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行动。所以才会讲说，那特地跟大家，我觉得也某方面是感谢那些可能因为这一篇而信赖的读者。因为我们有想，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就是把这些可能分享出来，只是没有想过会可能受到这么好的回应。
这个景点就是你们去找出来的嘛。对，就像好回到一开始你讲的，你好像会选择比较辛苦一点的路，你希望多告诉读者，多告诉粉丝一些，哎，大家可能日常比较难去接触到的，然后结合你的文字跟视觉。讲到视觉，本来要让摄影师出来的，摄影师害羞，对不对？本来想说摄影师出来跟大家 say 个 hi 这样子，就视觉上就是你跟先生这样搭配，
对，
摄影师就摄影师有他自己的角度，然后我觉得你的文字有你的角度，那你们两个搭配的非常好，
谢谢。想说，哎，大家看我的露脸的照片都不会觉得很会变成搞笑艺人吗？
等一下，你有那种沙龙招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对，其实我们都有拍一些，其实会，当然在拍的当下会拍一些就是特定拍的，
对，一定会有。
对，但是他就是我先生，他就不会想要修那些特定拍的，他就会修一些他觉得看起来很好笑的。
搞不好他这样就是对的。
对，
其实搞不好就是这样啊，因为大家看那种修饰过的东西看太多了。那其实回归到不管做品牌或做媒体，我觉得顾客或是在线上的这些粉丝们，大家其实都希望看到更自然的东西。对，你应该也这么觉得。
对，
那线上还是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在自媒体这个市场里，或者是他也想要做自媒体。其实现在自媒体的确是一个趋势，但要做得好真的背后要付出很多心力跟时间。你对于这些人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或是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的？
好，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是被以前的前辈们鼓励，他们因为刚刚一开始有说嘛，他们其实那时候还告诉我说，反正就是写就对了。对，所以我可能也是，我觉得可能就继续传承这句话。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因为说没有写其实就什么都没了。对，那如何找到自己最舒适的姿态，我觉得这些就是自己的观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就是找到自己最舒适的观点，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就是持续做。因为 这行其实入门的门槛很简单，因为其实大家开个账号其实就开始了。对，那如何说从这件事情这样持续做，然后甚至是大家一开始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只是玩玩，所以就反过来想，就是我们做的人其实要比任何人都还要认真。然后让大家就觉得说，哦，你是玩真的。对，只要当我们玩真的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就会变真的了。
意念真是觉得是真的，这句话真的很像那什么，你只要这样想它就会成真。对不对？要认真做，要持续做。那我们这个频道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频道是有好日光景跟好好拍共同经营的。
对，
所以我们一路上跟那么多不同的品牌或是各个领域很厉害的朋友，我都想要收集大家心目中的好日光景 moment。 也是宁凯你现在坐在这边，你现在突然听到好日光景这四个字，有没有一个 moment， 一个小画面是你现在跑出来的好日光景？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待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有阳光洒进来，很安静的很娴静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大家很居住的城市不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个特别需要，我觉得独处很重要。我觉得对创作者而言也是一样。对，所以我们透过独处而去 稳下自己的心境，去想想看，或是放松一下，然后明天再继续。我觉得那就是每个人在每座城市都能拥有的好日光景。
那你有自己占一个角落跟空间吗？
对，有啊。那我还有两只猫，
就是在家里。
对，就是在家里，
然后就是有阳光，要自己独处，然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
还
想想最近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什么都不想也可以，
什么都不想，对，放空也不错。偶尔真的的确需要先放空一下，让自己清空，然后再回来到一个最棒的状态。好啊，谢谢宁凯跟大家分享好日光景，很棒。好，那今天谢谢你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分享这么精彩的内容。那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好客室就聊到这里咯，那我们好客室就下次再聊，拜拜。